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1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也说违背不二法门的危害，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4日。看了明慧网2025年8月9日违背不二法门的危害这篇文章后，我深受触动。修炼中违背了不二法门，确实是很严重的事情，但是因为有些问题并不是显而易见，所以也可能引不起重视。就像文章中说的那位同修改厕所的位置这件事，那么精进的同修当时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做法是违背了不二法门。说起来，我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九年前家里买房时，我看好了一户，位置敞亮，价格也很便宜，但我的一个家人一眼看出这个房子冲了道路和小区大门，说风水上有问题。当时一起的同修说，我们是修大法的，不存在常人的风水问题，这不应该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因素。我虽认同这个看法，但是家人一直强调这个风水问题，我就妥协了，放弃了这个房子。我当时想，只要我的心里没有执着风水，身边的常人坚持要看宅看风水，也没有必要去一味反对，引起别人的不理解。大法弟子置身于常人社会修炼，如果身边的常人很重视算卦看风水之类的，我们可以借机劝善讲真相，告诉他们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保平安得福报，比什么风水都管用。但如果他们对风水十分重视，我们也不必过多干涉，以免引起常人的不理解，反而给大法修炼者造成负面影响。但后来我仔细向内找，发现我的放弃还有一个原因是心里不稳，担心风水真的有问题，内心深处遵从了常人的风水。同修的这篇文章真能点醒有类似情况的修炼人，我就是其中被点醒者之一。其实这些事情当时都隐隐感觉到了不对，只可惜由于当时自己的修炼状态欠佳，所以长久以来并没有真正重视这件事，因此也没能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和让大家引以为戒。在此感谢同修，感谢我们的交流平台明慧，时隔九年让我回想起此事，并清楚意识到了我的问题。此时我又想起另一件事，当年曾为修炼的孩子的婚姻下载婚配表之类的，有介绍对象的先查查是否有命理相克，是否符合上等婚姻的条件。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确告诉我们，练功人他的一生是经过改变的，手相、面相、生辰八字和身体所带的信息的东西已经不一样了，是经过改变的。人心的执着，关键时刻都能把法抛到脑后，暴露出的是我没有坚定的信师信法，缺乏慧眼识别涉及不二法门的诸多问题。下面我再举几个我经历的其他同修在这方面的例子。一，已故母亲的教训。我母亲没有文化，不识字，1999年以前得法，修炼大法后很快就能熟读大法书籍。一次去医院配眼镜，医生拿了本普通的书让他看，他当时就能读成句，医生都很惊讶，他告诉医生是因为修大法奇迹般识字了。1999年720，中共邪恶集团发动对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母亲的三个子女都因为修炼法轮功先后被非法抓捕、关押、劳教，这让我的双亲生活在了恐惧之中。母亲虽然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她还是兼修大法， 学法、练功、发正念都能坚持。自己曾说，晚间发正念能看到满屋的红光，但是他一直为修炼的子女担心，放不下亲情，结果被邪恶钻了空子。那是2004年上半年，母亲遇见了一位自称会算命看相的人，说我哥哥有大难。哥哥因为是独子，最受父母牵挂，当时母亲就信了。那人哄骗母亲说他有办法帮忙破解灾难，但是需要拿钱做事。那个时候母亲忘记自己和儿子都是修炼大法的人了，忘记了我们是有师父在管着的，当时就回屋给算命者取钱，结果母亲用凳子登高拿钱的时候摔了下来，去医院做了 CT 检查，肋骨骨折，但是双肺没有问题。虽然母亲通过学法练功很快好了，但是没过多久她又出现严重咳嗽，再去医院检查，正是肋骨骨折那一侧被诊断为肺癌。那时好多同修都帮着发正念，围着她学法，母亲刚开始还对我们掩盖，没告诉我们她花钱算命的事，她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她是因为执着亲情违背了不二法门，从而被邪恶钻了空子。结果不到三个月，母亲就被邪恶夺走了生命。二，喜欢收集摆设佛像的同修的教训。有一对同修是夫妻俩，他们是当地同修公认的精进实修，修得很扎实的大法弟子，正法修炼的路走得很正，都是数次放下生死，抵制迫害走过来的。但是早年就有同修看到他们家里摆放了很多佛菩萨像，指出这样做不妥，但这位男同修很执着收藏摆放这些东西，多年来有增无减。有同修说进了他家像进了庙里一样，他的说法是这些起码都是很神圣的东西，比摆放那些乱七八糟的现当代艺术品强多了。女同修也一直不曾劝阻她的丈夫，是一种默认的态度，时间长了劝不动，就没有同修再去过问此事。两年前我去他们家，看到大厅里又多了一幅菩萨卦像，男同修说这是明代作品复制的，不光画得很好看，那时的人很纯净，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信息，和现代作品不能同日而语。我听了觉得有道理，也赞赏说的确很好看，他就说还准备了一幅要送给我。我当时只觉得是一幅很好的挂画，就接受了。当我把那幅画裱装好回家挂起来以后，有同修一看到就严厉地指出家里不能挂这幅画，这是违背了不二法门。我说我不供奉也有问题吗？同修指出当然有问题，首先把菩萨当装饰挂是不尊敬，其次所有的画像也都带有画中形象和画家的信息，那么这幅画就也带着画中这位菩萨所在法门的信息，因此即便不供奉也违背了不二法门的修炼原则。如果真的只是摆设的工艺品而已，你敢在佛门寺院里悬挂道士的画像吗？你敢在道观里悬挂和摆设佛像吗？你都不用去真的做，你但凡敢去跟住持这么一提，都会马上给你撵出去。那为什么作为大法弟子神圣的修炼环境，大法弟子的家中居然能毫无顾忌地摆放其他法门的形象？师父明确讲过，家中不可摆放狐黄的牌位，不可存有各种气功书。师父没有明确点名各正教形象的造像，我们就能以为这是可以做的了吗？如果师父把一切都讲得那么明白，我们做弟子的还悟什么呢？我仔细想了想，觉得这位同修说的对，就把那幅画送给了一位不修炼的常人朋友。后来我又带这位同修去和这对同修夫妻交流， 男同修听后意识到的确有问题，他说这事关修炼的严肃性，那我不摆了。之后他就把大部分有关宗教的摆件收掉了，墙上挂的那个明代菩萨画像也摘下来了，但还是留了那么一两件不是很明显的摆件没有收掉。除了摆设佛像，这位同修夫妻也有相信算命的问题。大约两年前，女同修80多岁的母亲也是大法弟子去世后，这对同修夫妻才说出她去世前曾让本村类似神婆那种人看过。他们听了神婆的话，给病业中的母亲烧过纸，还称赞神婆看得很准。同修给其指出过这样做不符合法，他们也没重视。很遗憾的是，女同修一年前突发严重病业骤然离世，男同修也受到了极大的打击，这让当地同修都感到很意外。大家都在找是什么让旧势力钻了空子，我认为违背了不二法门有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因为这确实是十分严肃的问题。三，对中共邪教的任何一点认可都是更为严重的违背不二法门。我们当地有一个同修曾被非法判刑多年，回家后虽然也做着大法弟子的三件事，但是很松懈。他琴弹得很好，经常被业余乐队邀请去参加弹奏，后来发展到有乐队定期到他家里来练习，对学法练功造成了很大的干扰。其妻子同修感到不妥，给其指出，他也不以为然。更离谱的是，他们演奏所用的曲子几乎全是歌颂邪党的那些曲子。有其他同修去他家里发现这个情况后，很严肃地指出了其中的问题。那个同修虽然认识到了，把歌曲本子让妻子给处理掉了，但是对大法的坚信程度已经打了折扣，修炼状态也不好，一学法练功就犯迷糊。同修劝其看看酒瓶，清除党文化的毒害，他也已经看不进去了，身体也出现了病业状态。但是慈悲的师父珍惜每一个大法弟子，所以一再给其机会。有一段时间，周围同修天天陪着他学法发正念，他的状态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之前面色灰黄，全身浮肿，双下肢及会阴部几乎肿得穿不下裤子，这么严重的病业状态全都消失了，看上去就已经是个健康之人了。他对家里的儿女说他好了，儿女不信，他就去医院做检查证明给他们看。之前去检查曾被诊断为晚期膀胱癌，拳头大的肿块都已失去做手术的机会，可这次检查肿瘤几乎消失，这本来是个奇迹。当时在同修的鼓励下还写了交流文章，是师父慈悲给同修机会。但可惜的是，他没有格外珍惜这延续来的生命。乐队人员后来又拉他去弹琴，他还是有点放不下这个爱好和常人的面子，就又偶尔参加了。由于放松了学法发正念，邪恶再次钻了空子迫害他。距离他去医院复查肿瘤几乎消失不到一年，有一天在医院工作的儿子回家说，医院来了北京大医院的手术专家，叫父亲抓紧机会去请专家彻底切掉肿瘤。同修听了儿子的再三劝说，去做了手术，结果回家后就躺在床上起不来了，没多久就失去了生命。这个教训多么痛心。不是说大张旗鼓地去参修了佛教、基督教等等才算违背不二法门。大法之外，所有的世间小道、小术、附体功、东西方所有的占卜术，包括塔罗牌、星盘推算、周易、八卦等等之类的，都是大法修炼者碰都不该碰的。很多人之所以对违背不二法门的这些现象 不能及时认识到，也是因为邪党文化毒素的毒害造成的。邪党本身就是最大最毒的一门邪教，那些歌颂邪党的歌曲都是给邪党邪灵充能量，给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人洗脑的。所有的大陆大法弟子都是从小就浸泡在这个环境中长大的，作为修炼人不能够识破这些，就很难驱除邪党文化的东西，就很难不受邪教的捆绑，不受邪教的侵犯。正法修炼已经走到了最后的最后了，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到现在还去认可邪党的东西，这比一般的违背不二法门还要更加严重。在此将我的感悟写出来，就是想提醒大家和我自己，一定要提高警惕，坚决剔除一切强加在我们身上的邪党文化的残留因素。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心认真地学好法，多学法，用大法赋予我们的智慧和慧眼识别这些隐藏很深的毒素，用强大的正念将它们全都彻底清除，全身心的信师信法，直走师父安排的大法修炼之路。后记：我写完这篇文章后，与身边的几位同修交流，有人说这根本不属于不二法门的问题，也有的说这就是不二法门的问题。首先，我认为法的内涵层层无尽，无比广阔，不二法门所包含的范围也是非常宏大的。这些事例字面上可能不属于严格的不二法门的问题，但是仔细想一下还是有一定的关联性。大家修炼的层次与状态都不相同，每个人有不同的理解，这是正常的。其次，我写这篇文章的重点并不是在界定这些问题属于哪个方面的问题，而是看到同修的文章后，让我联想到了身边相似的事例，以此为引，把这些我认为不符合法的现象写出来，与广大同修交流，希望能对有相似情况的同修起到提醒和警戒的作用。个人体悟，层次所限，如果有不足的地方或者不符合法的情况，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显相还生得师尊救，向内找做真修弟子，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念恩。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3日。第一部分，显相还生得师尊救。一，2008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我好像出现了心梗状态，大汗出透，胸像两座山压着喘不过气来，后来心犹如被电钻不停地钻着，痛苦万分。我妻子劝我上医院，我拒绝了。当时就想，我一不能去医院，那样就承认了病；二不能死，单位都知道我学法轮功，死了给大法抹黑。就这样，我通知了几位同修来家中帮我发正念。当时疼得我在楼板上打滚，喊出了声。就这样，一直到第二天早晨8点多钟，电钻终于熄了火，不那么痛了，但胸还是被压迫着。第三天，我便开始练功，练法轮周天法时，一弯腰，心脏就像拴了个绳，往上拎拽，我也不管它，继续练功。到第七天，我就骑摩托车给同修送资料去了。第10天，我开始工作了， 到第十三天下雨，我被迫百米冲刺，跑去收拾在外晾晒的包装盒，大概奔跑了300多米，一切正常，于是这事就淡了下来。后来我给亲戚讲真相，谈及此事，亲戚说我瞎扯，根本就不是什么心梗，否则你根本就活不了。二，时间来到了2015年春天，我骑摩托车给同修送资料，途中被一辆轿车给刮倒在地，把右腿膝盖摔碎了。当时我正念不足，怕膝盖恢复不好，将来盘不上腿，就同意救护车把我送去了医院。临到手术，大夫才注意到我的年龄，说50岁了，术前得做全身检查。检查中，大夫说我得过心梗，现在只剩半个心脏。我说我一切正常，很健康。大夫摇头，觉得不可思议。膝盖做完手术，第14天出院回到家中。三，回家当晚半夜12点，我又突然冷汗出透全身，呼吸急促，脉搏紊乱。我感觉有些不妙，赶紧嘱咐妻子，如果我出意外，千万不要埋怨大法，是我自己修得不好造成的。我在心里跟师父无奈地说，师父，弟子不争气，修得不精进，事到如今，去留由师父定吧。亲人们叫车送我去医院，我怕万一有事不去医院，家人们误会大法，就同意了。到医院，大夫忙着抢救，血压剩35，心率270下，瞳孔放大。大夫说我休克了，其实我清醒着呢，心中没有一点害怕，只是喘不上来气。直到第二天早上快8点，医院院长亲自来给我检查，认定是肺栓塞，也叫肺梗，最佳抢救时间8分钟，可是我分明已经活过8个小时了。后来医生决定给我打溶栓药，可是我全身已经找不到一个血管了，大夫让人给我热敷脚找血管，结果水太热烫到了我，我一下喊道，烫着我了。随着我一声喊，那血压竟自己回升了，35、40、42、45、50。后来打没打上溶栓药，现在都记不清了。四，2023年新冠疫情，在连续8天的高烧中，我又住进了医院。在手术台上，大夫说我心脏3根主动脉，2根完全堵死了。主刀大夫费了好大劲，开通了1根，植入了2个支架，另外1根他做不了。1个月后，省城的大夫给开通了那根，又植入了3个支架。出院后，我非常虚弱，1年中又叫了5次救护车。大夫跟我妻子说，我的情况不乐观，要有思想准备。同修们来到我家看我，我都得躺着断断续续地说话。第二部分，痛定之后决心做合格弟子。在同修们的鼓励下，我开始逐渐地学法练功，可是吃药打针这个问题最令人苦恼，一边吃药一边练功，这叫什么修炼呀？我骑着电动车，带着还虚弱的身体去同修家交流，想把药都停了。同修说，这个问题你得自己拿主意，你有没有那么强的正念？回家后，我冷静想一番，觉得自己仿佛身在绝地，平生第一次极其严肃认真地审视自己，思索人生，似乎真的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呢，怎么突然人生就来到了尽头？那些吃过的苦，遭过的罪，恩恩怨怨的还没有个了结呢，忽然间就要真正成为过眼烟云了。那些曾经珍视的人生哲理、名句名言，此刻都变得苍白与空洞，毫无价值。那么修大法呢？大法告诉了我，人的生命并不来自人间，人的真正生命来自于宇宙高层空间。人生的目的就是借助人生修炼返本归真，返回真正产生自己生命的地方。如果不修炼了，甘愿当人，那不等于失去自己真正的生命了吗？ 哎呦，那可不行啊，我得修炼呀，不能错过这万古机缘呀。现在的情况选择当人，就会看着自己无能的病死，而选择修炼当神，那是何等的神圣与伟大呀。修炼义无反顾，脑中想起师父在红营无存中的法，生无所求，死不息流。我的身体都到这种状态了，求什么还能干得动呢？死了三回了，留什么留得住呢？放下，什么都不要了，把药停掉。这时我想起禅宗弘忍断臂求法的故事，弘忍用一条胳膊求法，那我用半条命来换大法弟子当，虽然不太值钱了，可那是我的正念呀，正念值钱。随后我在2024年小雪这个节气的第二天，就把所有的药全停了。大约在停药的三四天左右，早晨抱轮时，心脏突然难受，一股濒死感袭来，我第一念慌，但马上第二念就跟上了。既然放下了生死，就不怕死，我是大法弟子，应该更行。于是我就乐呵呵地想，即使一会儿倒下了，那我也乐呵呵地死。于是我就乐呵呵地练完了功，什么事也没出。一个巧合，在我放下药一个月左右，我遇见了临县的同修，交流中我发现同修在过关过难上干净利落地提高心境，这着实震撼到了我。同修的正念正行，正实法救度众生，信师信法，敬师敬法，使我强烈地感受到自己与同修的差距。我觉得自己与临县的这位同修比，自己像个假大法弟子。同修们笑我怎么有这种想法，我说我感觉自己在修炼的好多问题上都在绕弯，似是而非，好像心性总是不能完全到位，总是差那么百分之几的。我暗下决心，以后一定百分之百的做到位。原来我半夜发正念起不来，这回我定好闹钟，到点立刻起床发正念，刚起来困，发上正念就清醒，发完正念倒头便睡，三点起床马上练功，完全按着全国统一时间。一天早晨抱轮，突然胳膊痛，我心想死都不怕，还怕胳膊痛？转念又一想，这个念头不对，这个不怕胳膊痛还是人念，还是没有跳出人的病的感觉和范畴。我马上想到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讲法中说的法，真修的人没有病。我此时的思想就应该是真修的人没有病，我生命的里里外外就是师父的这句法，这样才是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才是在这个问题上同化了法。事隔两天早起练功，困得迈步都打晃，我心想没事，坚持几天就能扛过去。就在我手触碰练功音响时，我意识到刚才那一念又不对了，虽然看上去很坚定，可它还是人念，不是法呀。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修炼是最好的休息，这才是法呀。我悟到要让自己同化法才是修炼的目的。过了正月十五，有一天从同修家回来，不知为什么撩起裤腿捏了一下，结果按出个深坑，我一下便害怕起来，心砰砰直跳，但我思想中知道这就是怕心上来了，清除怕心。我不停地发着正念，害怕心死掉，半个小时怕心消失了，一切烟消云散。过后同修问我的腿怎么样了，我说我根本没有去管腿，我要修出我的正念，而不是身体怎么了。我就想一个神在这种情况下会去想人的生死吗？不会的，神不会有那个概念，那我就向神看齐，也没有也不想。又有一次发正念时，心脏出现撕裂式的疼痛， 这时我的心态比较稳了，心里笑呵呵地说，你动不了我了，死了也别想动了我的正念，我就在正念中，正念就是我。一分钟左右，疼痛便消失了。现在我觉得自己像个真正的大法弟子了，在做好三件事中，时时提醒自己在正念之中，发真相资料，一气爬几个六楼也没事。我面色红润，同修们说我像年轻了10岁，同修们鼓励我把自己的这段修炼历程写出来交流。我比较惶恐，由于自己的不精进，太多的漏，致使自己险象环生，这得让师父为我多操多少心呀。惭愧惭愧，文中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